们有一些下午没有来的，我就先说一两句啊。我们这次的题目与主一同，与主一同的意思就是主活在我们里面，主带领我们的一生，主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下午已经讲过与主同行同心，今天晚上讲与主同死同活，那明天早上才讲与主做同伴做同工。好，那么现在请各位要来看新约的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请念十九节，十九节找到了，同声念，请。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好，以至于成圣啊。那么请一同念十六节，十六节请。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成义，那成义跟成圣是一样的意义。罗马书一到五章讲称义，六七八章讲诚意，诚意就是诚圣。等一下我就要跟各位再深入的读与主同死同活就是诚圣的秘诀，就是诚意的秘诀。不过你要先掌握住与主同死同活，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我们自己的生命与耶稣同定在十字架死。当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活，活出圣洁的生命，活出公义的生命，不仅仅被称为义，还要成为义。不仅仅神不算我们是有罪，还要脱离罪的权柄，脱离罪的缠累。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不仅仅是经验到赦罪，还要经验到胜过罪。所以罗马书一到五章是讲罪得赦免被称为义，六到八章是讲得胜罪的权柄，成为圣洁，得到神的悦纳。今天晚上我们所讲与主同死同活 就是成圣的人生，就是基督徒越来越分别为圣，越来越过神所悦纳圣洁的人生。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是非常注重圣洁的，旧约里面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新约里面也强调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每一个基督徒越认识神，越与神同行，越与神同心，也必越清心，越分别为圣，能够得神的悦纳。旧约有830多次讲到圣洁，新约有238次讲到圣洁。神自圣自荣，可颂可畏，天使称赞圣哉圣哉圣哉。我们所信的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凡跟神有关的都会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读这一本书叫做圣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请问叫什么诗？圣诗。我们如果参加教会的工作叫什么工？有教会的职分叫什么职？圣职。主日来敬拜分别主日叫什么日啊？叫圣日啊！跟神有关的都称为圣，甚至连以色列的地方叫做什么地啊？圣地。耶路撒冷城叫什么城？圣城。所以基督徒叫什么徒啊？感谢神的恩典啊！虽然我们很不配，神他是圣洁的，凡跟神有关的都要分别为圣。一个越与神同行，与神同心，他就越能分享神的圣洁，得神荣耀圣洁的充满。在这黑暗弯曲悖谬罪恶的世代，像明光照耀。神真盼望每一位基督徒做圣徒啊，每一位基督徒做圣徒。不过我们讲到成圣，希望各位能够知道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分别啊，那就是到底成圣是一个渐渐达到的目标，或者成圣是一个神赏赐我们的地位，完成的地位。或者我先请你们想一想，刚才我们读的保罗说我们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要献给神做奴仆，以至于成义，以至于成圣。如果按中文去了解它的话，以至于，请问是我们已经达到的境界，还是前面将要达到的境界？是已经还是将要？将要才以至于啊。那么所以从一个角度看，成圣是前面的目标啊，是我们要进行追求以至于达到的目标。不过圣经里也有另外的经文告诉我们，成圣不是目标，乃是已经有的境界和地位。那么这里请你们先看两节圣经，你们就会更加明白。第一，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七节，找到了大家同声念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一节，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成圣，得以成圣。我们哥林多教会的状况都知道一些，有分门结党、嫉妒纷争，有犯淫乱，有告状告到法院，相咬相吞。保罗就劝他们了，弟兄们啊，我们有这么多神的应许，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敬畏神，这样才能得以成圣啊。这个得以成圣也就是以致成圣，类似的意义。所以按照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这里是哥林多人是已经达到了还是将来一个目标，请问是已经还是将来？将来，跟保罗刚才罗马书讲的一样啊。但是你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同声来念，请。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好，停在这里。保罗说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蒙召做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哥林多人是已经成圣还是将来成圣？哪一样？已经成圣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了解它有特别的用法。也许我从这个角度讲啊，你们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圣这个字它的相反词啊，圣的相反请问是什么？好啊，答对一半哈。圣的相反，一个是俗啊，另外一个是罪啊。俗，世俗的俗，俗跟罪污啊，跟污秽。所以圣经里面圣的相反，一个是俗，一个是罪啊。什么叫做俗？就是不跟神关联了啊，不属神，就是世俗，跟神好像分开了啊。那么如果旧约时候的情况啊，投身的献给神分别为圣啊，那么没有献给神的就不是分别为圣的。比方说如果把黄金放在圣殿的里面归给神，黄金因为圣殿就成圣了。牛羊鸽子放在祭坛上献给神，牛羊鸽子就成圣了。所以黄金如果戴在我们的耳环或者脖子上，跟放在圣殿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挂在脖子上是什么？俗啊。放在圣殿里面变成什么？圣。对了啊，这是圣经里面真的是不是讲的嘛？主耶稣也这样讲的啊。那个牛，你吃了美好的牛排，请问是什么？俗啊。放在祭坛上变什么？变圣，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为什么？因为那个跟神有了关系，就变成了圣的一种境界。为什么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而哥林多人明明嫉妒纷争结党 犯淫乱告状这么多混乱的事情，怎么会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因为原来哥林多人不信耶稣基督，与神无关，是与神敌对的。结果耶稣的福音传到了，哥林多人就悔改信耶稣了。信耶稣，他们在地位上不再是与神为敌，乃是神的儿女了，属神的人了。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宝血的遮盖，他的赦罪大能。所以保罗说，哥林多人虽然有很多很多问题，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成圣蒙召做什么圣徒。当然他们还需要洁净自己，需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什么成圣。一个是指成圣的地位，一个是指成圣的生活。圣的地位，因为悔改信了主耶稣，与神有正当的关系，就被分别为圣了。成圣的地位是从俗变成圣，然后要有成圣的生活，从罪恶的权下，从犯罪的生活脱离罪的权势，不再犯罪，这就是成圣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读不管罗马书，不管哥林多书，不管其他书信，有的时候说我们要怎样怎样得以成圣，以致成圣，有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成圣。凡讲已经成圣，是指着地位跟神的关系；凡讲着得以成圣，以致成圣，那是生活，那是脱离罪的权势，不再犯罪。从地位上讲，我们每一位都是圣徒。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大敢自己承认是圣徒啊，一提到圣徒那没有几个了，算一算吧，圣奥古斯丁啊，然后圣 Thomas Aquinas 啊，圣多米尼加，圣法兰西斯啊，算算就算没有了哈。那我们都不敢说我也是圣徒啊，其实我们都是圣徒啊，没有一个人啊不是圣徒。因为连哥林多基督徒都是圣徒，那我们有没有比他们好一点点啊？好不太多也好一点点，对不对哈？哥林多教会是最倒霉的了哈，凡是坏的都把他们找出来哈，那他们历史上是大概最没有见证的教会了。那我们得比他好一点点啊，所以照这个角度看呢，都是圣徒，没有一位不是圣徒。凡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圣徒，都成圣了，蒙召做圣徒。不过这是地位方面的。那么进一步就要注意了，所有被称为圣徒的地位上的，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不再犯罪的人生，这是神所要的。也许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这个圣徒会不会犯罪啊？会啊。那这当然是很不幸的回答哈。或者我这样问你们哈，圣徒应该不应该犯罪啊？这个答得很好，不应该犯罪啊，异口同声了。那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圣徒能不能不犯罪啊？有能有不能哈。那么按照正常的回答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照做神所定的原则，你就可以不犯罪。如果我们犯罪，因为我们不照神的原则，神的原则，神的救法， 神的能力护卫那一些肯遵从他原则的人。我们若每一位都有一颗心啊，真的照做主的原则，会经验罪的权势不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享受不再犯罪的人生。但是如果你违背主的原则，不照主的原则，罪还会陷害我们，就像哥林多教会啊，嫉妒纷争恼恨犯淫乱告状告到法院，这伤咬相吞，这不是在犯罪吗？啊，如果我们照做神的原则，神的大能，神的拯救会奇妙的使我们以至于什么成圣，让我们得以什么成圣。圣经留下的原则我们好好来思考。现在请看第一个原则，怎么能够不犯罪呢？怎么能够真正过一个成圣的人生呢？请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请大家一同念第七节。六章第七节，我们同声念，请。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脱离了罪就是罪管不了我了，罪害不了我了，那就是不犯罪。那么保罗说有一个原则啊，能够不犯罪，脱离了罪啊，这里有一个字最重要，大家说哪一个字啊？死啊，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想不犯罪，一个重要的原则，再说一遍，大家说什么？死啊。所以各位想不想死？哎，不想啊，那就脱离不了罪了哈。所以想不想死？想，感谢主哈。那请问怎么死啊？死了没啊？没死啊，那糟糕了哈。那么想死还要知道怎么死，对不对哈？已死的人脱离了罪，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话。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怎么死，那死了没有？死了还会不会活过来啊？是不是一直死啊？如果死，罪就管不了我们。这个道理也蛮简单的啊。比方说，如果你骂我一句，我也骂还你一句，我是活的是死的？活的嘛啊。如果你骂一个死人，骂他100句，他还你几句啊？啊，他只要还你一句，把你吓死了哈！哎呦，他还还我一句啊！所以你骂一个死人，骂100句，他不会还你一句的啊！怎么能够对罪没有反应？罪的权势，罪一直在引诱我们啊！你想不让罪刺激我们反应，只有一个办法，也就一个字。再说一遍，哪一个字啊？要死啊！好。所以我们要想死，不但要想死，还要知道怎么死啊，然后就去死啊，你就能够脱离了罪。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不过怎么死呢？所以这就来了，有讲究了啊。啊，我讲怎么死之前，再讲另外一个原则，因为在罗马书6到8章，只有两个地方告诉我们脱离了罪。罪不能管辖我们，有两个，一个就是死，另外一个呢，请各位看罗马书第8章，第2节，大家一同念8章，第2节，请。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脱离罪 和死的律，这个罪的律就是积极让我们做不该做的，死的律消极让我们做不出应该做的，罪让我们做不该做的，死让我们做不出该做的啊，这叫罪的律和死的律。那么什么能够释放我们呢？什么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律呢？他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生命圣灵的律，那就是圣灵那叫人活的律啊，圣灵是满了生命的灵，所以圣灵又叫做生命的灵。圣灵来了，他要赐生命给所有接受他的人，那么赐生命就是叫人活，所以圣灵是叫人活的那个律。什么力量能够释放我们脱离罪？是圣灵生命的灵叫我们活，生命的灵是活的灵，使人活出圣灵所带来的生命。所以要想脱离罪，罗马书六章讲的是死，罗马书八章二节讲的另外一个字，请问哪一个字啊？活，叫人活的灵啊，这个生命是活的灵，叫人活。所以一个是死，一个是活，这是重要的两个秘诀。想不再犯罪，请你记住要死要活。死怎么死？活怎么活呢？请看第六章啊，罗马书第六章，一同念六章第八节，六章第八节，大家一同念，请。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死是与基督什么同死，活是什么与基督同活。这就是到了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了，与主同死同活。如果我们真切慕过成圣的人生，脱离罪的辖制，要不断经验与主同死与主同活的这种境界。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思考了，那怎么能够与主同死同活呢？我们先来思考与主同死这件事情啊。我先讲一讲，再来看圣经，你们才会有概念啊。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两种死，讲到两种活啊。一种死叫客观的死，第二种叫主观的死，然后有客观的活、主观的活。什么叫做客观的死？在历史上，在我们经验之外，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主观经验的，这个客观的，那是神在历史上，在我们自己经验之外，神替我们完成一个死。等一下你看圣经就知道什么意思。那么什么叫主观的死？是在历史之中，在我们生命里，神正在完成的我们经验的死。所以一个是历史上神已经完成客观的死，一个在历史中神正在完成主观的死。 这客观的死，神在基督里完成的；主观的死，神在圣灵里正在完成的。客观的死，在历史上，在基督里，神已经替我们完成；主观的死，在历史中，在圣灵里，在我们生命中正在完成的死。现在先请看客观的死，罗马书六章第六节。罗马书六章第六节，大家同声来念，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一节主要的动词是和他同钉十字架，就是同钉十字架是主要的动词。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很明显的翻出他的语态和时态，时态啊 tense 我们很容易明白，语态就是主动被动，是这个语态。那么在希腊文，这是一个过去时态，过去的时态是一个被动的语态。严格的翻译是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就很明显了，那是一个 was crucified with him， 是过去被动的一个动词。那什么意思呢？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就已经和主耶稣一同被钉了。主耶稣什么时候被钉？是公元30年左右，离开现在1960-70年左右，主耶稣被钉了。那么神在基督里，在历史上就替我们做了一件事。什么事？把我们的旧人和主耶稣一同钉了。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我们都还没有存在，神就做了这个事了。神他能做奇妙的事，超过我们所理解的。我们还没有存在，但是我们的旧人，等一下我要讲旧人是什么，我们的旧人已经跟耶稣一同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你是将来去死还是已经死了？什么时候死了？1970多年前啊，比较准确一点，因为公元30年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嘛，神完成的，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这是神帮我们完成的。等一下我要讲，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都还没有存在，神就已经把我们旧人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因为他的目的客观做好了以后，主观才能够实现。那什么是主观呢？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念12节跟13节，12节13节请同声念两节，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注意， 若靠作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动词，主要动词是致死，靠作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就是肉体的表现啊，肉体的诠释。致死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态，是主动的现在时态。圣灵靠着圣灵来致死，致死是现在时态。希腊文里面的现在时态包括现在进行时态，所以希腊文没有现在进行的，它的现在时态就是现在进行，包括现在进行，因为现在就是继续不断在做的。那么现在继续不断的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能活着。这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存在的历史中间，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正在完成我们主观的死。客观的死在公元30年，主耶稣钉十字架，神把我们救人和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已经死了。主观的死是现在在我们的历史中神借着圣灵正在做的事情，正要做的事情，就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个肉体的诠释。如果你经验圣灵致死，你就活着，你就能跟神的关系就是好的关系，一种活泼的关系啊。那在这边我要介绍几个名词啊，两个名词啊，一个是救人，一个是肉体。因为罗马书6章是讲救人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8章是讲肉体的表现，身体的恶行要致死，圣灵正在致死。那么救人跟肉体是什么关系？那其实这两个，一个是名称，一个是具体表现啊，或者我举一个例子看看能不能让你们更明白一点哈。比方说你们中间有没有广东人有一两个好，不要紧有没有山东人也有那这样就做比方看看如果说因为这个广东人山东人虽然都是东了不一样的差很远的是不是这个广东人呢，他爱洋茶嘛，吃点心呢吃烧麦吃什么蒸饺，是不是虾饺烧麦虾饺。山东人不吃烧麦不吃虾饺的啦，山东人呢吃烧饼是不是吃水饺山东人跟广东人不一样了。比方说一个广东人嫁给山东人了那这下就麻烦一点了然后呢嫁鸡就随鸡了，所以广东就搬到山东搬到山东了，住之后大家叫他山东人了，这个就是虽然是广东做了媳妇了，就变山东人了。广东人是个名称，山东人也是个名称，虽然广东人变成山东人名称变了，每一天吃早餐的时候看到桌上有水饺他心里想什么？想虾饺，对了看到桌上烧饼他想什么了？想烧麦。要过几年才不想了，对不对？一开始结婚之后天天又吃这个烧饼为什么没有烧麦呢又吃水饺我想吃虾饺过几年才会改变过来。那么这个名称广东人山东人就好比罗马书哪一章里面的什么人救人，对了，这个虾饺烧麦就是哪一章里的什么东西了？ 就是肉体啦，对不对哈？啊，肉体身体这个表现作为，慢慢慢慢啊，变到后来，他就好吧，烧饼就烧饼了哈，啊，这个什么水饺就水饺了，他就习惯了。这个比喻我就顺便说一下啊，哥林多人，请问他们是新人还是旧人啊？这个不能搞错哈，因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就考你们，这句话是保罗对谁讲的？那就是哥林多人嘛，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就对他们讲的。所以哥林多人照理说，哎呀，我们都是新人哈，我们新人应该都有新造的样式啊。可是他们活出什么样式啊？都是肉体的样式，旧人的样式。所以他们呢，就好像广东人嫁到山东，称为山东人啊，整天想烧麦，整天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啊，要慢慢变，慢慢啊，旧人跟肉体就是关系，都是亚当堕落以后。有罪在里面掌管，有罪性、罪的权势、罪的律在里面掌管的人，他的称呼叫旧人，他具体表现叫肉体。那么一个是客观的名称，一个是主观的经验。那么神的旧法，客观的，他就客观已经做好了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把我们旧人就一同钉到十字架了。然后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来致死，继续不断致死，致死我们里面肉体的表现，身体的恶行。客观先做好了，主观就能够实现。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也容易明白一点。比方说啊，如果你们哪一个家庭啊，有一个啊一岁的小孩，一岁，那当然父母都是爱小孩的啦啊。这个，比方说这个爸爸妈妈啊，他们辛苦存了不少钱在银行啊，看到一岁小孩这么可爱，好吧，拿出十万块美金啊。然后到银行去啊，就用一岁小孩的名字啊，按照银行一切的规矩给他存十万进去了，送给他啊，办好手续了。请问一岁小孩得到十万块没有？没有啊，得到了。好，我告诉你们正确答案是什么啊？正确答案是客观上得到了，主观上没有得到啊，对不对啊？啊，不同意啊？同意了 ，OK， 啊，那就对了哈。因为按照客观名义上面呢，完全是按照法律办的，正确的啊，所以他就真的是十万块的主人啊。可是，一岁小孩啊，他都还不懂这个钱干什么用，对不对啊？他不会用的了，他也不会写支票啊，他什么也不懂。所以他根本不能享受这十万块，一毛都不能享受啊。那如果你真的给他存十万，他到了这个 teenager 哈、啊，或者到了长大一点了，那就麻烦大了，对不对哈、啊？他就整天给你乱开支票了哈、啊，他就给你乱用。但是他想开支票之前呢，先有一件事，什么事呢？有一天爸爸跟他说了，你一岁的时候啊，我们就给你存了十万块了。那如果这个儿子说，哪有这种好事啊？哇，你少打我就好了哈，你还给我十万块，我都不相信了。如果这个儿子不相信啊，爸爸没这么好，他能不能享受这十万块啊？他不能享，他根本没有嘛，他以为没有嘛，他不知道他有十万块了，他不相信，他要第一步啊，爸爸跟他一讲，哦，他知道了。哦，原来我还有十万块在银行，然后呢就相信了，相信以后， 他才去把支票本拿出来用啊，开了支票，这样他就主观上面真正有这个钱了。这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要紧的道理，请你们读罗马书第六章。因为这些道理不容易啊，所以跟你们想很多比方出来哈，不要光记得比方，圣经忘记了哈。请看六章第十一节，十一节，大家同声念情，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我们就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就要看自己，真是旧人已经死了，神做好的，神真的做完了，那太好了。那接下来是什么呢？你要去享用它了。你知道神帮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相信我们向罪是死的，